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讲到本经的四修。那么佛陀在讲完理观以后呢，为什么要讲四修法门呢？因为这个主要针对我们末法众生。我末法众生呢，遇到两个障碍，第一个呢，就是所谓的魔强法弱的障碍，就是整个外在环境的诱惑干扰的势力太大了，就很容易让我们产生破戒的行为。第二个呢，就是这个邪师说法如恒河沙，我们很可能在学习佛法当中呢产生破戒，这个是更可怕了。所以佛陀在针对末法时代，在回光返照正念真如的理观当中呢，又开出了两个四修法门呢，来形成一个道场。那么这个道场有两个目的，第一个是远离内外的模式，第二个呢是保护菩提善根，来保护末法的修行者。第一个就是持戒，第二个诵咒。那么第一个戒就是淫戒，那么我们当然主要的目标就是达到其行不淫，是这样的一个目标。好，那这是整个持戒的标准。好，我们看这个菩提之本，看最后的一段，看经文。
是故阿难，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正杀死，欲成其犯经百千劫，子民乐杀，何以故？此非犯本杀死成故，如以淫身求佛妙果，众得妙物皆是淫根，根本成淫，轮转三土必不能出。如来涅槃何入修正？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与佛菩提斯可希异。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颇玄说。
好的，这里下有两段，我们先看看什么是菩提的根本呢？就是以其心不淫才是一个菩提的根本。所以是故阿难，假设一个人他内心当中呢，他根本不想去调伏淫心，也就是说他是把淫欲的心当功德想，放纵淫心，但是他可以修禅定，甚至于广修福德，那么他也是认为他是成就无上道了。但事实上他是怎么回事呢？如真杀时亦成其犯，说其实他是拿这个杀时想要成就犯，那么用火去烤，这个火就是他的家行啊，他每天也拜很多的佛，甚至吃很多咒，经百千劫指明热杀，他这个是根本是杀嘛？为什么呢？因为此非犯本嘛，杀是成故，他没有找到一个成佛的因地嘛。成佛是以菩提的清净心，以菩提心为根本嘛，他没有安住菩提心嘛，所以这个就是没有找到根本。那么这个比喻是比喻什么？这也叫合法。所以我们以这个贪爱淫欲的色身来追求佛国的佛陀的妙果，纵然在佛法当中有少许的多闻的妙悟，乃至有很多很多的少分的禅定或者少分的神通，其实皆是淫根，因为你这个根本上是以淫心为根本嘛，这根本成淫嘛，所以最后的结果是轮转三途必不能出。这个轮转三途我们解释一下哈，一个人他以淫欲的心，如果他没有换根本，他也修福修慧，那么他本身不是马上做三恶道，他陷入魔道享受这个魔道的福报，但是因为在魔道当中啊，他会产生邪思邪见啊，散发错误的信息，障碍修行人，最后魔道享尽以后再堕入三恶道去，是这样子。所以他福报在的时候他暂时不堕落了，所以你看很多邪思邪见他也没堕落啊，因为他福报还在嘛。所以如来涅槃何路修正，这个涅槃跟菩提的这个 佛果菩提是怎么能够修正的成功呢？你根本没有找到他的因地，你没有找到这个迷，你不可能组成犯的。那应该怎么办呢？必使淫机身心俱断，断性亦无，依佛菩提斯可希冀。 这个是根本。这个地方呢，藕益大师把这个断性义无当作理观，这个身心既断呢，是叫做四修。我们在对治淫逸心呢、啊，首先先修理观断性义无。你一定要相信一个真理，就是你这个明了心呢、啊，是本来没有淫逸心的，你本来没有这个东西，因为你本来面目是何其自性，本质清净嘛，那么。本质清净，那怎么就有淫逸心呢？那是无量劫来的一种虚妄的欣喜产生一个假象而已嘛，它没有真实的啊。所以首先我们先了解断性义无，先修理观，那么先正念真如，然后再从四修上呢来对治这个淫心的身心，然后远离身业的淫逸，再远离意业的淫逸，这个对治之观啊。这样子才能够对于无上菩提啊才有成就的希望。这个断性义无我们解释一下哈，他这个理观跟四修为什么他不是直接四修，是先理观呢？啊，在宋朝有两个大居士，一个叫苏东坡，一个是秦少游，这两个大居士有一天，这两个大居士啊出游，那么出游的时候看到路边有一个乞丐啊，身体很脏啊，穿了个破旧衣服啊，身上长满了虱子。苏东坡就说啊，你看他这个虱子啊，肯定是从他那个污垢的身体长出来。秦少游说不对，是从他的衣服长出来。那么两个就争执了，说不对，是衣服身体，又是衣服衣服，那就争论不休了。好，那我们来问佛印禅师，佛印禅师好。两个人就到佛印禅师那个地方去了。这个虱子到底是从身体升起的，还是从衣服升起的呢？佛印禅师说你们两个都不对，虱子的头啊是从身体升起的，虱子的身体啊从衣服升起的。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了，不过佛法经常会有这种观念，就是说 A 也没有 B 也没有，但是 A 跟 B 结合在一起就把 C 创造出来，很奇怪， A 有 A 没有 C， B 也没有 C，但是 A 加 B 碰撞在一起就把C创造出来。你看我的心没有烦恼，心哪有烦恼？有烦恼你拿出来看看，外境当然不可能有烦恼，外境是个设法嘛。心没有烦恼，境也没有烦恼，怎么心境一碰撞就把烦恼的假象创造出来？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啊。所以这个虱子从什么地方来呢？当然佛印禅师的答案就是从你内心中来，心念一动就希望升起。你看身体本来没有虱子吧，衣服也没有虱子吧，但是你虱子要产生，第一个要污秽，第二个要温暖，一定要有衣服。那你的身体跟衣服接触都产生那个温暖的感受出现的时候，虱子就是这样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就出来了。我们的烦恼也是这样，你首先你要站在一个你本来就没有烦恼的角度来对治烦恼，非常重要。我们不能住在烦恼来对治烦恼，你不是他的对手。你要先脱离烦恼以后再来对治他。所以这个对治史观，你看佛陀是先讲完25圆通的正恨以后再讲十戒诵咒的祝贺，这个次第诸位要清楚。所以遇到事情先回光返照，不是马上念佛持咒。我们遇到烦恼不是马上提佛号，不是哦，这个是错误的、哦、那你不是他对手。你怎么是阿赖耶识的对手？你想想看，你遇到事情要提佛号，你佛号念多久啊？念几十年吧。你烦恼在你心中活动多久、啊、他都无量劫来陪着你啊，你是他的对手啊。所以首先我们遇到烦恼不是提佛号，先理观，你从什么地方来立志了不可得，先跟烦恼脱离，先修断性义无，然后再加以对治，这个次第不能错的、啊、那么你这样子才能够对无上菩提才有成就的希望，因为你找到了一个菩提的因地。你以这个祖师的说啊，至少你先 找到路途。修行最怕就是说你根本找不到路途，这个高速公路在哪里，我根本找不到交流道，就糟糕了，你不知道怎么修行。我修行比较懈怠，每天只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的时间用功，但起码我知道正确的方法，那你就会进步了。你要是现在还在市区打转找不到高速公路，那你就完了，就是你根本就是找不到路途嘛。你上了高速公路，你这个车子开得很慢，但起码你是在每天在增上当中啊，每一天都往菩提道路在走。一个人的可怕就是盲修瞎练，修到最后进入魔道你也不知道，那你不是很冤枉吗？啊，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一定要首先要他说开悟的楞严，就是你要知道什么是真实的根本，什么是希望的根本，这个一定要把它鉴别出来。我们看最后一段，如我只说名为佛说，不如只说即佛行说。佛陀这句话讲得很清楚，非常的肯定，就是如我前面所说的，这个是正知正见。假设相反说啊，隐匿是善知识，是帮助我们修行的，这个是邪知邪见的魔王所现说的。所以我们常说楞严经呢是照妖镜呢，他把这个邪正的根本啊分得很清楚。这个在淫戒当中的一个根本思想啊，就达到其心不隐啊。其心不隐的意思不是说我们现在开始都不起淫欲心，那没几个做得到了，不是这个意思了。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必须安住菩萨种性。那你起淫欲心的时候，你对淫欲心是抗拒的，关键在这个地方。这个其心不隐在菩萨界啊，他讲出一句话是可以做一个注解。这什么叫其心不隐呢？菩萨界说啊，说若诸菩萨为断彼故升起药欲，为而烁烁现行，无所为患。说这个初心菩萨，他受了菩萨戒，他也安住真如来对治烦恼，为断彼故，他真的想要断除烦恼，但是他呢毕竟不是烦恼的对手，但是他已经怎么样升起药欲，他已经用种种的方法来对治了，但是呢无奈烦恼出众而烁烁现行，但这个是无所为患的。因为这个菩萨已经开始不顺从淫欲了，他有产生一种抗拒的力量，他的抗拒力量升起以后，表示我们看到他未来的希望。佛法是重视未来的，那你现在表现不够好，但是你未来是不断在进步，因为为什么？你已经升起一种对峙的药欲。一个人最可怕就是去颠倒，他根本就不知道错在哪里。佛法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你错了，你就有希望。你看很多人讥嫌佛弟子说，哎，你一个佛弟子你也是有过失啊。佛弟子是明白道理的，一个有正见的人有过失跟没有正见有过失，你说哪一个佛弟子造罪跟外道造罪，你觉得哪一个重？你们猜猜看啊？外道，对了，外道当然重啊。外道到造罪，他是一直邪知邪见，他是无惭无愧啊，他是全心全意的造罪。你受了菩萨戒，你偶尔犯罪，你可有惭愧心？惭愧心在造罪是踩刹车，那个车子撞上去之前他踩了刹车啊。他那个惭愧心啊，西方有人不肯啊，他有一种抗拒的力量啊，这个人就有希望，有希望。所以有些人他不学佛法，你不学佛法，你造罪是全心的造罪啊。你不是说你不知道就没事的，佛法说啊，明知故犯啊是比较轻的。对啊，因为你抗拒不了烦恼，但是你已经知道错了。一个人最可怕是愚痴了， 因为你不知道你错了。这个时候你造罪是全心全意无常无愧，把你所有的心力放进去造罪，这个就变魔道了。因为根本成疑嘛，你不知道你错了，那这就很可怕了，非常可怕。所以我们要知道，其心不疑不是说你不起疑义，而是你已经安住在真实的心性，但是烦恼不断的活动，但是你不断的抗拒，不断的抗拒，即有时候成功，有时候失败，不断的忏悔，但是你是走在佛道当中，因为你根本是菩提。楞严经它只论你的根本，它论你的因地发心，它不论行为的。楞严经的修学是论心不论境，你一旦邪思邪见，你就没救了。所以这个开悟的楞严呢，就是说它要你分别什么是真实的根本，什么是虚妄的根本。所以这个大家把这个经文的那个道理要读出来啊，它不是论断行为的，它是论断你的发心，跟你那个觉性不能失掉。好，我们看下一段的杀戒。前面他所对治的是一个贪爱的烦恼，这一下对治的是嗔心啊。这个什么叫杀呢？叫断有情命，以嗔恨之心来断绝有情众生的命根，这杀戒。我们也是分成三大段，先看第一大段。
阿难，又诸世界六道众生，其性不杀，则不随其生死相续，如修三昧本出尘劳，杀心不除，尘不可出。纵有多智禅定现前，如不断杀，必落神道。上品之人为大力鬼，中品则为飞行夜叉、诸鬼帅等，下品当为地形罗刹。以诸鬼神亦有徒众，各个自谓成无上道。
好的，我们把它做一个解释哈。先看第一个总标，十戒的功德。那么在杀戒当中，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跟前面一样，就六道众生要做到其心不杀。这本经在论断杀盗淫妄的时候，都是论心不论境啊。你内心当中不能有这种嗔心，当然嗔心是从对立而来嘛。这个西藏的法王说啊，一个人会起嗔心呢、啊，就是对立，我相人相的对立。那这怎么办呢？你一定要修自大平等。一个人要没有嗔心呢、啊，就是你自己要思维啊。我们跟众生呢、啊、没有太大差别，我们凡夫的对立心呢、啊、是认为自己是跟别人与众不同，这个很严重的问题，自我意识。你看我们看相片的时候，你先看自己在哪里，对啊，是你认为你与众不同嘛？其实我们也与众不同吗？没有嘛，每一个众生都是想要离苦得乐嘛，就算别人讲出一些我们不喜欢听的话，他也他的立场嘛。如果我们今天跟他立场交换的，我们可能也是讲这样的话嘛。每一个人是站在不同的位置做他该做的事情，如此而已。所以从一个明了的心来说，每一个人都想离苦得的，这个是没有差别的啊。所以我们从一个自他平等当中呢，化解对立啊，这个叫其心不杀。那么其心不杀这一下就说明杀生的过失。说我们修学三昧的目的，本来想要出离三界，甚至想要成佛道的，但是我们放纵我们的杀心啊，不但不能出离三界，还可能会有以下的过失。那么即便你有多闻的智慧，少分的禅定啊，假设你放纵心中的嗔心，那么最后结果是神道。神道我们待会再来解释，先看经文哈。上品之人为大力鬼王，神就是有福德的叫神，没有福德叫鬼，其实就是鬼类了，只是他有福德啊。那么这个人有福德力，又有少分的智慧啊，他因为嗔心重呢，就变成大力鬼王，变某某大帝啦、某某国王啊等等。中品的是飞行罗刹，他能够飞行，比方说城隍，比方说土地尊神、山神等等，他们在地上是可以飞行的。啊，比如诸鬼帅啊、某某大将军等等。下品的就是不能飞行的，在地上跑的啊，罗刹，罗刹是当然是吃众生肉的。 那么这些鬼神也都是有他的相应的徒子徒孙呢，而且都是邪知邪见，认为自己成就无上道。前面的嗔心啊、前面的贪爱心是落入魔道，这个嗔心重的落神道。你比方说我们过去很多的革命烈士啦、啊、那所谓的英雄啊，战争的英雄很多是很容易落神道。神道的目的就是嗔嘛。在大乘佛法的思考模式里面呢、啊，嗔心是不能给他任何理由，说哎，我为了要保护国家，我要消灭什么集团，我必须把他杀死，没有这种东西。神道，你即便你是善业强，你也顶多是大力鬼王而已。我再讲一次啊，大乘佛法的因缘观啊，嗔心是不能有任何理由的。你不能够说哎，我是维持正义，没有这种事情。菩萨维持正义是用慈悲心，广开方便，用善巧方便来化解问题，不是用对立的心态来处理问题，不是这样子。所以这个要大家清楚哈，不管你是什么理由，你只要嗔心重，以嗔心为根本来修学，最后是神道。不管你给自己的嗔心加上任何的理由都不可以。因为你根本就是嗔嘛。好。好，我们看下一段。
我灭度后末法之中多持鬼神是圣世间自言食肉的菩提路。阿难，我令比丘食五斤肉，此肉皆我神力化身，本无命根，汝婆罗门帝多真师加以杀食，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如得其位。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世子。汝等当知，是食肉人众的心开是三摩地，皆大罗刹，报中必成生死苦海。悲佛弟子，如是之人相杀相吞相食未已，云何世人得出三界？
好的。那么这段呢，就讲出这个啊，这个佛陀对末法时代的预言。他说：“我灭度之后呢，在末法时代呢，这个所谓的魔强法弱、邪知邪见的时代呢，有很多很多的鬼神啊，就开始出来活动了。因为这个时候大威德的善知识不在了。那么他们产出一个什么样的思考呢？他说是食肉得菩提度，说是酒肉穿肠过啊。”但是不妨碍啊，佛在心中坐。也就是说呢，他们提出一个邪知邪见说啊，吃肉不但是不妨碍圣道，而且是会帮助圣道，叫食肉是有助于菩提度。这个地方是有问题的。佛陀就解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啊，这以下有三段。佛陀说，阿难，即便佛在世的时候，佛陀对比丘是开言持五净肉。五戒在这个五戒是开眼吃三净肉了，比丘是吃五净肉哈。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三净五净呢，前面三个是相同的。第一个不见杀，你眼睛不能看到这个众生被杀，只要你看到这个肉，你就不能吃了。第二个不闻杀，你不能听闻他被杀的声音。第三个不为我杀，这个众生不是因为我去了以后他才被杀的，他本来就被杀死，不为我杀。第四个是自然死亡，第五个是鸟兽的惨死，鸟兽吃剩的啊。那么佛在世的时候是开启比丘你呢，在托钵的过程当中是使用五净肉是可以的，但是为什么可以呢？佛陀解释当时的理由说，这些五净肉都是佛陀的神通变化所成，所以它本身没有生命现象。佛陀不能创造一个众生，诸位知道吗？好，阿赖耶识是不能创造，阿赖耶识要造业熏习才能够创造出来。所以佛陀创造的众生只就是一个假象的作用而已，他没有命根。那么为什么佛陀要创造五净肉来让比丘吃呢？因为在印度啊，在婆罗门印度啊，它的土地啊很潮湿，雨水很重，而且土地啊很多的沙石。 那么在这个气候潮湿又很多沙石的情况之下，一般的蔬菜你根本很难生长嘛。那比丘那个也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弄到最后比丘没办法生存了。所以佛陀大慈悲心的，为了维持比丘的生命的相续啊，就变现五净肉让比丘来受用。以大慈悲心啊，变现一个假名假相的肉，使令比丘呢得到这样的滋味，这个营养来维持他的生命。啊，这个地方讲佛在世的时候，因为这个肉是没有生命的，所以你吃下去不会去跟众生结恶缘，不会影响你的慈悲心的，这第一点。因为对方没有嗔心嘛。啊，第二个，奈何如来灭度之后，食众生肉名为四子，这个讲佛灭度以后。佛陀灭度以后，佛陀的神通力当然消失了，那个用神通变现的五净肉当然都没有，所有的众生肉都是一个实在的生命的个体，你吃他的肉你就欠他的一个肉债。这样子怎么能够说一个大乘的慈悲为怀的佛弟子呢？那么食肉有什么过失呢？说汝等当知啊，这个食肉之人啊，众德心开，有堕魂的智慧，少分的禅定，皆大罗刹。就是你吃肉吃久了，酒肉穿肠过，不是佛在心中走，是罗刹在心中走，你的心态改变了。那么报终之后必成生死苦海，不是一个大乘佛弟子了。那么这种食肉之人呢，相杀相吞相食未已，迎合世人得出禅戒。说你今天吃他的肉，来生他吃你的肉，那么你们两个什么时候这个冤结能够解开呢？啊，那么你什么时候能够出离三界呢？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的杀心有两个障碍，第一个是命债，你直接杀生；第二个是你吃他的肉，产生肉债。这两个对我们的出离三界都产生障碍。那么维大师就讲的这个地方提出一个问题，说啊，佛在世的时候，佛陀用神通力变得五净肉大家来吃。那维大师就提出一个问题，说那为什么佛陀不直接变成蔬菜就好了呢？你就变成蔬菜让大家吃就好了嘛，免得大家后世产生疑惑嘛。那吃肉有什么关系呢？佛在世的时候比丘也吃肉，大家会产生疑惑嘛。维大师说，佛陀不能变成蔬菜，不可以。因为违背世间的假象，那个地方到处都是沙石，结果佛在世的时候变现蔬菜，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大家觉得佛法很奇怪啊，很奇怪，就不适合人世间啊，就表示这个不是我可以修学的，因为佛陀的生活层次跟我们差太多了。所以《金刚经》讲啊，菩萨观一切法空，他不能坏世间的假象。佛陀来到人世间，他也要视线出生，那么乃至于结婚，结婚以后才开始出家修道成果。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佛法的觉悟不能够破坏假象来论觉悟，不可以的。就在众生的假象当中来论觉悟。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你不可能身体蔬菜，佛陀就不能变现蔬菜，不可以。因为当时的环境大家都是畜牧嘛，这个羊啊牛啊，那佛陀只好随顺当时的因缘，以慈悲心变现羊肉牛肉来让比丘食用，是这样子的。我们再看下面的最后的一段啊，看经文。
汝教世人修三摩地，次转杀生，是名如来仙佛世尊。第二决定清净明慧，是故阿难，若不断杀说禅定者，譬如有人自塞其耳，高声大叫，求人不闻，此等名为欲引迷路。清净比丘及诸菩萨于其路行不踏生草，放以手拔，云何大悲取诸众生血肉充实？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失眠捐薄，即是此土 削履求瘁，汝若醍醐如是比丘，于是挣脱愁烦宿债，不由三界可以故，夫妻身份皆为比缘。如人食其地中白骨，足不离地，必使身心于诸众生，若生身份身心而徒不服不食，佛说世人真解脱者，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旬说。
好的，那么这以下就讲到佛陀一个真实而明确的教诲了，说阿难，那汝等教导是末法众生呢，在修大乘三昧的时候啊，除了断淫之外要断杀，这个是先佛世尊啊第二个决定不可改变的一个清净而明确的教诲。那么为什么佛陀要教诲来断这个食众生肉乃是一断杀生呢？这一下提出说明，先举出一个譬喻，说是故阿难，说假设一个人他修行很用功，每天做很多功课，也修学禅定，但是他就喜欢吃众生肉。那么这好像什么情况呢？就像一个人啊把自己的耳朵塞住，但是塞住耳朵当然他是很怕声音啊，他不想声音出现，但是又高声的喊叫创造声音，而希望别人不听到，你这就是意淫迷路吗？你本来要离开三界，你本来就要降低生死的业力，结果你不断的去创造生死的业力，但是你又想出离三界，那你这不是矛盾是什么？你一方面想要远离三界，你又跟众生结下一个生死的业缘，你又欠他的肉债，甚至欠他的命债，那你这个就是互相矛盾了。这讲说比喻这叫合法，说啊，身为一个持戒的比丘，乃至于持戒的在家菩萨呢，及诸菩萨在其路行不踏深沼，况以所拔？就是说一个在家菩萨所有的菩萨戒，或是一个出家的比丘比丘尼啊，即便在这个歧路，就是乡间的小道行走的时候，看到有生长功能的生草，草是没有生命，但是它看起来欣欣向荣，有 生长的功能，我们尚且不去踏，当然也不可能去手拔。目的在哪里？培养慈悲心嘛。那么更何况一个发了大悲菩提心的人去吃这个有众生的血肉来充实呢？你连这个草都 不忍心去踏了，何况是一个有生命现象的众生呢？他这段的意思就是说啊，慈悲心跟日常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你的身心是互动的。你本来有慈悲心，但是你不断的吃肉吃久了，你慈悲心就失掉了。方广定有说嘛，说食肉之人断大慈悲佛性种子嘛，一切众生见得舍取。你不断吃肉有两个过失哦，第一个你的慈悲心会慢慢不知不觉的丧失掉，第二个众生看到你会不喜欢你，这两个的问题都很严重了。在众净度里面，有明大师讲出一个身心互动的譬喻，他说哈，有一个比丘，有一群比丘啊，在森林当中修学止观。那么在打坐当中呢，这些猴子啊从旁边经过，看到比丘啊威仪具足啊，生欢喜心了。这个猴子啊，一群猴子就跑到从树下跑下来，献花啊献水果来供养这个比丘。那比丘结下安居三个月以后，成就初果、二果、三果、四果，成就以后呢就离开了。离开了以后来了一群外道，外道看这个地方哎不错，环境也不错，值得修行了，外道在这边修行。但是外道修行他没有正法了，有些人是斜躺在身上，有人一只脚站在地上，静居独立，就各种姿势都有。那么过去那供养比丘那猴子过来看到就很生气啊，这些人怎么是这种动作啊？猴子一开始当然忍住看不下去了，整群猴子就冲下来，就把外道按住，强迫他们坐好，啊，双腿盘好，两个手也放好，那眼睛闭住。当然外道一开始抗拒了，但是久了，哎，这个动作也不错啊， 帮助摄心呢、啊。那么这个猴子把它动作调好以后，哎，这个外道成就初场、二场、三场、四场。所以你摄身的动作的确影响你内心，是有关系的。所以你不断的吃肉，你要小心啊！你过去在佛法当中栽培那个慈悲的善根啊，一点一滴在丧失当中，而慈悲心丧失了以后，你跟菩萨道已经不相应了，你是走入神道，你这个道路已经开始在换了，你都不知道。你本来是高速公路往北上的，走到南下去了。食肉在本经里面是非同小可，它佛陀是讲很严重的，因为你会改变你的心态，严重的话改变你的种性，从一个菩萨种性变成一个神道的种性。那应该怎么办呢？这以下讲出三个重点。若诸比丘不服东方失眠坚薄，那么这个以下有三个要断的，而且是有重的、中等的跟轻的。最重的是失眠坚薄，这个大概最严重了。不服，这个不服当然是不食、不服食，不能去吃，也不能服用。服食跟服用，一用就是穿嘛，穿他的衣服、鞋子。所有的过失当中呢，用这个施之品是最重的。施之品是直接杀生而来的。诸位，我们绝对不能用这个施之的棉被，这个不可，因为那个是你一个棉被的施之品呢、啊，是多少的众生死亡创造出来的？你就知道你每天盖棉被啊，你跟多少众生结下的命债。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个真相，没有一个众生他是心甘情愿把他的生命献出的，没有一个人，都是被强迫杀死的。那么他心中的恨跑哪里去的？诸位，你想想看。所以这个失眠坚薄是最重的啊，失之品。这个地方我回答是说呢，大小乘都不开许，没有开眼情况。不管你多忍，不管你身体多么病痛，完全不开，大小乘都不开，因为这个杀业太重了。第二个歇履求脆，这是中品的。歇履就是动物的皮做成的鞋子。裘就是野兽的皮做成的衣服，叫裘。脆就野兽的毛做成的衣服，脆。那么这个是小乘开眼，大乘不开眼。小乘在有这个老病的情况之下，开许穿皮鞋、皮毛的衣服来御寒，大乘是不开许，没有开眼的。这是比较中品的。第三个是比较轻的，乳酪提服。乳，这个乳是直接提炼出来，叫牛奶，叫乳嘛。那么经过提炼叫酪，再加以精制叫提服，其实就是牛奶的附子的这个精制品啊。那么这一点呢，因为它跟杀生没有直接关系，因为你吃它的牛奶并没有去伤害它，所以这个是大小乘切开，在有老病的情况之下，在不得已的情况之下有开眼。那么你能够远离失眠坚薄、歇履求脆跟乳酪提服啊，如是的修行人呢、啊，一世间是真实的解脱，因为你再也不跟众生结下恶缘，所以你的生命呢、啊、是酬还宿在不由三界、啊，你的生命已经不再造恶业，只就是在随缘消旧业啊，你不再造新殃，你再也跟三界慢慢脱离了。何以故？因为你吃他的身体。还有它的部分，什么叫部分呢？那皮啦、毛啦、牛奶等等，你就跟众生结下一个生死的业缘。这种情况就好像是一个人食地中的谷物，逐步离地。这个地方我们解释啊，这个公案是说啊，在经典上说啊，说人类在结束的时候是有神通的，从光阴天过来有神通力，他能够离地飞行。但是这个天人呢，他后来因为贪爱大地长出的白骨啊，吃了大地生长出来的东西，那这个有产生地气啦。你吃了他的东西，你就跟他结缘啦，从此以后你就离不开大地了。 因为你吃了大地的东西吗？这个神通就失掉了，就再也回不回去光阴天。那么这意思就是说呢，你不断的吃众生肉，你跟他结下恶缘，你再也离不开众生了，你当然你也离不开三界了。这怎么办呢？必使身心移诸众生，若生身份，身心恶徒不服不食，我说是人真解脱者。所以你一定是色身跟内心啊，都能够远离他的身，身是血肉了，身份是他的皮毛、乳酪等等，不服用也不服食，这个人是真实的解脱。如我此说，名为佛说；不如此说，即波行说。能够如此的先说是正法眼障，那么相反先说的是邪知邪见。这个地方当然它的重点就是我们不要去欠众生的命债跟肉债。有一个禅师啊，他行脚到一个乡村，这个乡村在办喜事，这个禅师他是有神通了，他讲出一句话，他说啊，娑婆众生苦啊，孙子起祖母啊，牛羊坐上座，六亲过内主。他说众生的颠倒相啊是很可怜的。怎么说呢？你看孙子娶祖母，这个祖母以前贪爱孙子嘛，所以这个来生就变成他的太太了。那么牛羊坐上座，过去这些人吃的牛羊，现在牛羊变成人啊，反过来吃这个牛羊。那么六亲过内主，六亲众生啊，现在沦为国内的众生。在印光大师文钞，诸位你看印光大师文钞啊，他对于这个吃素是很强调的哦。如果你想离开三界，想今生离开三界啊，吃素就非常重要。为什么呢？我们之所以往生啊，有两种力量。第一个，你一个初级的力量。第二个，三界对你的戏缚的力量要淡薄。第一个，你念佛的力量；第二个，绑住你三界那个业力要淡薄。你不断的吃众生肉，你不断跟欠众生的命债肉债，你临命中你就很难离开了，你跟你自己过不去了。有些人他很容易跳出去，你跳不出去，因为他绑住你的力量太强。就像佛陀讲的譬喻，你不断吃大地的白骨，你就跟大地结缘，产生一种吸引的力量。所以本经在吃这个众生肉这部分是治得很重，你看它整个都在讲众生肉。第一个妨碍你的慈悲心，第二个你种下一个众生的业缘，你要处理三界相对困难啊，是这样子的。当然这个地方主要的目的还是在其心不杀，也就是说即使你一时之间不能马上改变，但是你一定要升起正视正见，要起惭愧心。在本经很重视你的因地，就菩萨种性。你即便有过失，你内心很清楚，起惭愧心，你的心还是安住正道，你还有救。所以在本经当中啊，最怕的是起颠倒就完了。在楞严经里面，起烦恼你还有救，起颠倒的话你就没救了，因为你根本已经失掉了。可以起烦恼，不能起颠倒。好，我们今天上到这个地方啊，向下文长复再来日回向。